因为我很多很好的女生的闺蜜，到现在维持到从幼稚园开始的也有，香港台湾都有。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聊天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设限。
好，那没设限我们就直接开始咯。好，
哎，可是我跟你们公开的。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开心
凯莉，开心到爆炸。
邀请到，我不敢说从小到大，但看了非常久的李心洁。
大家好，大家好，你们好。
对，我们刚狂聊说，就是私底下很多的闺蜜，然后都很不设限。你现在看着我是有一点害怕。
不会
了，我们先抓到底了。
因为我觉得，对了，艺人也是人嘛。嗯，
对啊，
对啊。而且我，嗯，我又是演员，其实你要当演员，你还是要很真的嘛。
是，
对，其实你说演戏的时候是不是在演戏？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情感都很真实。你看你当演员，你演了十个角色，其实九个半都是在演普通人。像我就会很注重我的日常生活，我觉得日常生活、普通生活对我来说是生命中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
体验那个人生，去感受吗？
还是养分。
你知道我很喜欢一个演员叫 Kate Blanchett
啊，
对 ，Kate Blanchett 就在访问的时候说过，他说那个 Meryl Streep 就是比如、就是在那个一点的演员、那个女演员就跟他说，一定要自己做家务，叫他一定要自己做家务，所以他说他在家就会自己下厨啊，然后照顾孩子什么，因为他说这个是一个演员很重要的养分。
哦，做家事吗？
对，家务啊。
对，就是说你要生活，你要生活，那些生活每一天的生活累积起来就是你的生命体验。因为当你在生活的时候，你是跟不同的人交流相处。其实我们最大的学习就是展开不同的人际关系，然后在人际关系里面有很多的
很多故事啊。
对啊，其实都是你电影在讲什么，都是讲人呢、
啊。对啊，到最后现实社会都比电影或剧里面还要精彩。
对对对，像尤其我们做这一行的，我是演员，然后我也是歌手。那我们的工作有时候那个整个世界跟氛围啊，感觉好像有点抽离，有点不太写实。对，因为你都是。接受掌声啊，或者是你站在某一个高处这样子，所以像我演戏的时候，在太投入演一个角色的时候，我抽离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回到我的真实的生活。
哦，
对呀、啊，
就小孩就把你当正常人看，
因为你看你哇、哦，你就演一个什么？我之前演那个《西屋花园》，就是演那个1950年代的一个二战时代的一个女人，啊、然后就进入那个世界，然后整个人的身心啊、状态、情绪全部很痛苦。然后后来我演完回家，当然没有办法马上整个魂回来，但是一回来听到我的儿子叫妈妈，我就哎，对，我就是你妈妈，
直接拉回来了。
就是、对呀、啊，然后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我到上海去演曹瑞元导演的电影啊、影集《孤恋花》。跟袁咏仪在上海演，那时候我们是演1920年代的上海，然后演了也是非常的投入，然后那角色也很苦。后来我爸妈就来找我来陪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妈妈就每天到那个菜市场去买菜，然后回到那个宿舍就煮饭给我吃，所以我每天拍完戏回来就跟我爸妈吃饭，虽然很安静在吃饭，其实那感觉非常好，就是。因为他们在，所以我可以抽离一下，我可以休息一下。所以我觉得，虽然我爸妈可能就是比较小镇的，你知道，小镇的居民这样，非常简单，非常单纯。
小镇的居民，
对啊，真的就是那样。然后他可能也不是很明白，很懂我在这个娱乐圈的整个。
他们不懂你是巨星这样，
不是，就是说，对他们来说，我就是他们那个女儿。然后他们带我就。没有分别，所以跟他们这些很亲的家人啊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让我回到一个很真实的世界。
那你有看到别人在演戏然后下戏之后没有办法抽出来的样子吗？
其实我自己也会， 很严重，而且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很严重，
就刚开始的前几部这样。
对，刚开始前几部的时候，而且我你知道我以前演的电影都很恐怖，
对，都演恐怖片，
对，不是恐怖片就是惊悚片。然后我那个时候没有方法，而且年轻的时候情绪比较不稳定，不是很成熟，所以呢，演完以后就整个人，状态情绪状态非常差，会演完了又下戏了，然后去换那个戏服的时候，躲在那个衣物间哭。
哇，
然后帮我换衣服的那个阿姨还一直安慰我，然后回到家，因为我那时候在香港一个人住，回到家还在那个情绪里面，
就觉得很害怕，
对，很恐怖，
会不会有人突然冲出来什么之类的？
不是，就是因为你太投入了，所以当演员其实某一个程度上是蛮辛苦，
很辛苦啊，就很多人住在里面的感觉，
对 对，然后你又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表达你的这种状态，因为没有人可以明白的。
哦，那时候会有心理諮商这种事情？
没有，
那时候没有。
我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我还没有到去心理諮商。但是我就是后来我就找到一个方法，我就开始静坐。
哦，
这个静坐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
嗯，
它可以让我静下来，然后静下来的同时，当然是可以平衡你的身心，因为演戏它其实是一个念，一个欲望的状态，你自己的念形成了一个意识，整个世界的意识出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大概吧，是你的意思是，就是你在脑袋要先把这个剧的世界先 create 出来，
其实它不存在的嘛，它是不存在，它是你的整个意识，它是在你的意识层面你形成出来，然后你演出来，让观众相信这个是真的。
嗯，
那你这个念力要很强的，
你自己要先相信了吧？
对，
对啊，
这就是 method acting 吧，就是在脑海里create 这个世界，然后变成
你的心，
对，你就变成那个角色了。
对，像以前我看表演书的时候，他说表演有分两种的方法，有一些演员呢，他是从外到内，就是他可能先就是学习去模仿那个角色会有的动作、肢体语言，然后慢慢的进入那个角色的内心。那我呢是相反的。我是从
内心
的，所以我所有都是从我的心的感受，就很辛苦。其实你当演员久了，你就发现演员其实是一个心理分析师。
嗯，
因为我们拿到每一个角色，我们就开始去分析那个角色，然后分析久了以后，你就发现，然后你还要再诠释它，然后你诠释它之前，你一定要对自己有某个深度的认识，然后你的情感怎么转化成这个角色的情感，所以那个东西是很细很细，所以慢慢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对情绪有很多的了解跟兴趣。对，其实唱歌也是一样，
唱歌也是要这样，要带入歌曲，
对，你带入歌词，看每一个歌手的风格不一样，像我当歌手的话，我就稍微觉得跟我当演员不太一样，因为我当演员的时候我是去诠释别的角色，但是我当歌手的时候反而是我可以比较做回我自己。
唱歌的时候你觉得是做自己？
比较是，
哦，
因为我发现我从自由了，从自由，
其实我们真的都觉得有差，欸，你不觉得有差吗？我们觉得，就
是，你是觉得第一张专辑的时候自己比较假？
不是，我不能这么说，因为我那时候太年轻，我那时候我出第一张专辑才20岁，我觉得我自己懵懂，对，我其实不清不楚，你知道喜欢唱歌跟当歌手是两回事情，你知道吗？因为你当歌手去出专辑做音乐这件事情，其实是你需要某一种对音乐的厚度。那我觉得我当时就是一个很单纯的，要讲回小镇小城的一个女生，然后我就来到台北，然后我当然就是还在学习中，所以就是一开始就拍广告嘛，然后你知道我的样子看起来就是很阳光啊，然后
Girl Next Door 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广告，然后大家就很关注我这样子，然后那他们公司当然是希望说照着我广告的那个样子给人家的形象去做一个比较，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他们就设立了一个那个人物设定给你嘛。
对，那我当时当然因为我自己也没想法，我不能说别人逼我做什么，而且我自己也都没有想法，因为我都还不了解歌手是什么一回事，你知道吗？然后就开始去上节目啊这样子，然后我觉得经历了一整张专辑的这个运作以后，我才慢慢意识到我必须 要从我的内心，从很深处去思考，我今天为什么要当歌手，我要当一个什么样的歌手，我要做什么样的音乐。如果我就是李心洁站出来唱歌的时候，我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
什么样 energy， 对不对？给大家
还有我的理念，我的理念，我的生命的态度，你的生命力啊。
哇，
那你怎么找到自由这个概念？
其实也很简单，就作为自己。就是更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很确定，你不是很确定你自己的东西，那你就会去试别的。所以我也很感谢我第一张专辑也没有很好。
是要不要人
设更加人设就要走到现在。
我就一直演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成绩也不好，然后唱片公司也觉得大家都觉得这个方向不行，那我其实很幸运，很快的我就遇到一个，那时候我的一个新的企划，她从香港来，她自己也是一个短发的女人，然后你知道香港女生也是比较个性，对，然后她就问我说，她说你想做什么？一开案就问我你要做什么，我说我要剪短发，她说好剪短发，我说我不要化妆。他说好，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剪了很短头发，化的妆很淡很淡，然后因为我喜欢画画，我还在我脸上画画，然后就穿得很像男生，因为我小时候就这样，我小时候因为在小镇长大，然后就在稻田里面玩，然后爬树，然后我妈一直给我剪短发，我妈还帮我剃光头剃到5岁。
哇，
对，所以其实自由的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很像小时候在小镇的那个样子的我。
哦，最贴近自己，
这很贴近我，因为我的个性又很活泼，又有点就是像男生这样很爽朗，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巧，然后张震岳又为我写了《自由》这首歌。那个时候其实我离开我的家乡，我到台湾来，我也是想寻找一份自由，独立跟自由，所以当时来到台湾的时候遇到《自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完全符合我当时的心境跟那种不顾一切想长大的那种心态。
哇，可是那时候你那时候来台湾，你都不怕就是被骗吗？因为
对啊，
你在台湾的时候，
为什么所有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我觉得
因为
你在马来西亚的小镇长大嘛，你会不会
就感觉因为感觉
台北
感觉被骗
脏脏的？
对啊，也不是脏脏，就是来台湾，不来台湾，因为现在很多诈骗集团，尤其是最近很多诈骗集团相关新闻，
还是20年前大家不会这样想，不可能吧？
因为以前的讯息一定可能比较单纯，我不知道。
最重要的是但我也没那么傻啦，就是。
可台湾那时候你有亲人或朋友吗？
没有，完全没有，而且我爸妈都没有陪我。
你就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度。
对啊，首先我是一个非常大胆而且很喜欢冒险的人，我从小就这样。对，然后我觉得我父母亲给我的教育也是这样的，很放手的，因为他们太忙。
他们小镇来的。
对，因为他们俩，我爸妈是做摩托车生意的嘛，所以我妈也在店里照顾，我妈还要煮饭什么一大堆，她根本没空理我。
所以
她
让你从小就骑了店里摩托车出去也不管，
不可以骑摩托车，脚踏车可以。可是因为你知道吗，以前的年代资讯没那么发达，然后以前的犯罪案可能也没那么高，可能吧，所以以前好像很安全的，所有的人因为家里的门都是打开的，然后我们玩也没有大人，根本就没有大人陪着我们，
就以前比较淳朴啊。
对啊，现在人比较坏。
那我父母亲也不会觉得危险的，我很小10岁就可以自己从小镇搭那个公车到小城去玩，我15岁就可以跨州去住我跟我朋友女生两个，所以我是
哇，是马来西亚很安全还是？
我觉得当时的，我觉得那个年代真的很不一样，那个年代真的很不一样。然后人也比较单纯，人比较单纯。然后所以当然我还是有判断能力的了。比如说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跳舞啊，就自己举手跑上台的那种人。对，那种小孩就很多各种比赛，你知道会有小大大小小歌唱比赛，什么选美比赛啊这种。然后很多人就会叫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我就不会去。我很有个性的，我10几岁就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我一定不会去。因为我喜欢表演，我不是喜欢比赛。对，但是我就是想说我18岁毕业以后我就要训练舞台剧表演，虽然我爸不给了。因为你知道那个很传统的人都觉得舞台剧找不到饭吃。对。对。可是我知道我自己很喜欢表演，但去参加比赛不是我想做的那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那个跟表演好像没有太大关系。然后后来是我的朋友跑到我家拿了我照片说张艾嘉来， 对，那我听到张艾嘉这三个字，我觉得安全。哦，
对啦，
对呀，对啊，因为你要张姐在这个行业多少年了，然后她当然大家对她是不管是形象还做的事情，全部都是正派的嘛。
当然，
对，所以如果是就是张姐，我可以去见她，我就
OK。
我那时候有就是不是说谁怎样我都会去，说真的，
okay.
我那时候对，然后后来因为滚石。滚石唱片、
也是很大的，
对啊，
对啊，而且就是正派的公司嘛，所以我父母亲才会安心。然后张姐还特地到我的家乡去见我的家人，
哇，
对，
那很
他飞到很有诚意，他飞到家乡去见我的家人，所以其实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啊、虽然很单纯，什么都不太懂，但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人、第一个公司、唱片公司都是。是很好的人、都是好人啊、对，然后后来对我爸妈很忙也没陪我来台湾，我就自己来台湾。
那你到了台湾以后有没有觉得哦 shit 怎么是这样，
还是有文化冲击吗？
有一些文化冲击，
肯定会有文化冲击，太冲击了。
因为那时候来台湾，那时候台湾的氛围跟环境是怎么样？因为那离我们可能比较远。
哇，讲起来是很痛苦。因为你知道吗，马来西亚北方那个小城跟小镇的节奏是慢到一种你无法理解的境界，就是三点有人睡午觉的那一种。
哦，
对，
好棒哦，
开车很慢，走路很慢，所有的一切都放慢很多拍。那我到来台北的时候，那时候台北他们叫什么 Y 世代年轻人
啊，你某个年代有 X、
就是、
然后有 Y,
就是大 S 啊，小 S 啊，
对对对对，
范晓萱啊，我们都是同一个年代的嘛。
对，
阿雅他们，你知道他们讲话多快吗？
你怎么知道？
哇，你知道我跟这边的年轻人一起出去玩，我是没有机会讲话的，
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不是，我听得懂，但我没有机会讲话，因为他们讲话是没有缝隙的，除非你夹下去，或是你、对对，所以我就
看着他们讲就好。
对，然后就会很有一点孤独了，然后就是自己一个人这样子，然后过马路也很痛苦。
没有空隙，跟讲话一样。
你知道我们马来西亚就是一绿灯，你直接就像那个人行的那个牌、绿灯，你就可以走了嘛，就是可以过马路。但这个不是，这边会有车弯进来，你知道吗？
这一点倒是到现在还没有变，
是个假绿灯。
对，就是很特别，就是不太一样那个交通的规则。对，
真的很会讲话。
对，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上通告的时候，我完全找不到机会讲话、我就跟白痴一样，就、
我们有听说到现在好像就是没有常常上电视的人上那种综艺节目，就是 你抓不到节奏，会没有办法讲话。
对对对，我还记得我上那节目是瓜哥跟那个范晓萱主持，那时候范晓萱唱那个儿歌有吗，就很红、然后他就主持节目，然后他们就说哎，这节目很难上的啊，今天排给你，然后而且我还一个人上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在那个节目整齐一个字都没有讲，一句话都没有讲，因为他们也不可能等我讲话嘛、因为他们要很快的嘛、然后我又然后就根本我的脑还没有转，他们就已经转到下一个话题，然后下宣传的时候就会被我宣传念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当然是一个适应期啦，只是当时会觉得很孤独、然后曾经有我只有一次有想放弃的念头，
哦，是第一张专辑那个。
对，第一张专辑就很挫败，所以第一张专辑宣传结束，刚好我要回去马来西亚过年，然后我回到家乡，你知道很温暖吗？然后家人啊什么，
对，然后
我没有哭，我绝对不会在我的家人面前诉苦、埋怨或哭，绝对不会，报喜不报忧。
哇，那个年纪就这样子。
我从小，
因为你就知道说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我从小就这样，不是那个年纪、我从小我是一个很我有点倔强，其实尤其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情，但当然有我也是不想让我的家人担心啊、然后我就有想要放弃一下就想说我不要回去我就可以不用面对那些事情、我就可以留在老家，你知道那个 comfort zone、但是后来我就可是我呢，我的魔鬼跟天使的对话呢，我的天使的力量通常都是比较大的，就是我的天使就会跑出来跟我说，哎，你这样不行哦，你从那里跌倒，你就要从那里站起来，要不然你一辈子都不会 成功。
这听起来比较像恶魔讲的话，还是天使？
要站起来，
我觉得是正能量啊，对我来说是正能量。那我就意识到，对，这可能是我人生一个第一次走进社会里面遇到的一个挫折。
嗯，
那我今天能不能面对这个挫折，就是我能不能继续把我喜欢的事情变成我真正未来的工作。我才意识到，其实你喜欢唱歌跟你走进演艺圈走进歌坛当一个歌手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你的付出，你要面对，你要承担的，哇，是很大很大的东西。
那你有没有印象你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让你比较有转折，觉得比较自在？
自由了。
真的就是那
就很感谢
那首歌出来以后整个就是转变。
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不管是你生命的成长或是你做任何事情，你要成长那过程一定有一个过程嘛。我其实一直很感谢，说真的我很感谢的那个挫折，因为那个挫折让我明白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我后来我觉得我在演艺圈的路不算是坎坷，还算顺利，但是也有一些小挫折，但是是属于踏实，一步一步很踏实走过来的，不是那种一出来就怎么样的那种。所以我其实也很感谢我自己的这行的路是这样子走的，因为走得踏实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人比较稳，然后你会特别懂得珍惜你得到的东西，跟所有成就你的你身边的人。
那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哦天哪我红了这样？
没有没有，
我是 superstar。
没有吗怎么可能好，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自由这首歌出来的时候那个童年有哪些歌，大家就知道说到底有多猛好不好。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首歌是差不多98年、
哦、
应该是98年出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同一年哦，有张震岳的爱我别走，有阿妹的牵手，有徐怀钰的妙妙妙，那英的征服，张学友的你最珍贵，李玟的滴答滴，就是光听那些歌到现在。
哦，你这样讲哦，是吗？
这很猛耶，
欸，
你自己听到这些歌单就说 Oh my god， 我自由超屌了。
可是因为你听起来你就觉得所有就自由跟他们的风格都不一样。
对，是啊，是完全不一样。對對對對，可是在这些歌里面杀出重围，而且这只是我们列的十分之一而已。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就那几年很猛。
你知道当时我出唱片的时候是唱片很好很好的时候，然后你知道有多少的歌手各种类型的实力的呀，什么哇，其实你要能够让大家看到你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我不是台湾人，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异乡人，就我是马来西亚人，那我要在这个地方让大家看到我觉得会比土生土长人更难。
好，那这边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那个年代马来西亚人，其实我马来西亚人台湾在奋斗或在这边工作的时候，你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者是有没有被差别待遇？
啊，
对
啊，啊，这个绝对没有，
就没有，
真的没有。
可是就会比较难融入一点，因为毕竟文化有差异。
我
就讲话慢一点这样。
我从第一天来台湾到现在，我真的没有感受到什么台湾人对我不一样，完全没有。而且我觉得台湾人对我很好，真的。然后但是我来到台湾，我又不是来旅游，我是来直接一来就进演艺圈，那个比较不一样。不能只是来台湾，而是整个演艺圈，因为演艺圈是很复杂的嘛，所以当然是要有一段适应期。那我觉得我觉得我已经算非常非常幸运的了。然后我觉得所有的就算我们唱片公司到张琪，所有人，因为我觉得我是有很多很多人在帮助我的，我不是一个人来，我是一个人很，
因为你后面是张艾嘉的，
对啊，对啊，有张姐，然后有滚石唱片公司。对啊，所以只是那个时候就是自己要特别清楚自己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要付出很多很多很多的努力，很拼命的那一种。对，然后我觉得《自由》这首歌出来以后，让我发现，如果作为一个创作表演者或是创作者也好，你真的要忠于自己，我觉得这个真的太重要。因为我们不能够去 模仿别人、对，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创作的作品它是很真实的，它就有你的生命力，它就可以打动人、我觉得
你把你的心情直接从歌曲唱出来了，
对啊，就是你的生命力了，还有你对生命的态度、你知道，因为自由，你知道自由这首歌就讲分手吗？分手最后那个自由最后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你自由了我也已经自由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女生，年轻的女生，我这么看待爱情是一个打击，我会伤心会难过，但是我也找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这也是 一种自由、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态度，这个歌的态度非常好。然后到后面、很多像拜拜啊或是飞呀、然后到我的歌曲里面的讲的不管是在爱情还是怎么样，这个精神态度就是人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你还是可以勇敢的去面对它，然后往前走。就是哭着也可以往前走，然后就是你知道吗、
你那时候正好遇到失恋吗？正好可以把情绪抒发在歌里。
我没有
还是演的吧，
我失恋的经验非常少
哇，跟我一样的
就是你就是主动切断的那个了
不是我
你想一下你想一下你我想一下
慢慢想，
我刚刚看到眼睛往上在想就是可以讲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只谈过两次恋爱嘛、我第一次恋爱就是我初恋男朋友、然后我就分手一次，我分手的时候觉得特别痛苦，因为我的人乡下人嘛就是很重感情然后就是我跟人家谈恋爱我就会跟他家人很好啊，就是跟所有人都很好、然后那个感情特别好，所以分手的时候好像不是跟我男朋友分手，是
跟
他整
个家人
分手，然后所有人都很痛苦。
你那时候分手的时候红了吗？已经是
就是已经出道了啊，对，然后很痛苦，然后就跟我自己讲我再不要分手就是我可以希望我下一次爱情就不要分手，对，
就自由啦，分手就自由啦
对啊，但是我也会往前走啦，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很难受，然后后来就对啊，我第二次谈恋爱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嘛，对对对，所以我是你看我好像大辣辣，或者是说一个很爱冒险啊这种女人这样子，但是其实我在感情的部分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部分是很传统的，反而我是很传统，真的就是跟我的形象是有冲突的，其实我是很传统的，就我是一个很早就想结婚想有小孩的女人，
因为你拍爱错的 MV 对我那个时候就哇好自由然后你跟我说很
就可以再这样再脱衣服什么，
我觉得好帅哦，
所以很多人
就是要这样
我的朋友会是做我的唱片企划就常说我是一个很冲突的人，比如说你看我唱爱错自由啊在那边奔放
一件一件脱然后奔跑
对唱摇滚唱电影然后我就去打坐了我去给闭关这样十天
哇，
你那时候
十天，
你那时候上这个台湾的电视节目啊、如果有你不喜欢的企划，你是可以 say no 的吗？那个时候的宣传环境是怎样？
刚开始一两年不行，什么都要上，对，只要他红就上，对，
后来就可以了，
后来就可以有讨论的空间，这样。
讨
论的空间
我不需要上那么多节目因为大家比较认识我以后就好一点、而且其实综艺节目的生态也是一直在改变、一开始我们当然要上什么恐怖箱啊什么被吓的、很多被吓的这样子，然后
要被整嘛，我看到你被整，
对，被整，然后慢慢的跟着那个整个综艺节目的生态也开始改变、就比较多是访问，就已经上宪哥的节目啊，我是蛮爱上他节目，因为他很搞笑。我基本上上他节目也不用讲话，就他一直讲，我就一直笑，就是后来我就更做我自己了啦。就是你当然慢慢年纪越来越大，你就要选择做自己舒服的事情。对。
那个时代你要推歌的时候，你需要做什么事情啊？就上综艺节目就好了吗？还是你需要？因为以前不像有网络或什么，
哇，那个宣传
你要怎么
跑到
的行程是？
我就记得我出自由的时候，然后自由那首歌不就很红了嘛？
对啊。
然后那时候香港滚石也很红，那香港滚石就把我徐怀钰、吴佩慈跟陈绮贞包装成一个女团，叫少女标本。
标本
对，我们就叫少女标本，就那张专辑只有在香港发行、
哦、
然后里面呢就我们一人的歌收录两首，那自由就有广东版
哦，哇，
对，
都不知道、
啊、所以我是从台湾做了三个月的宣传以后，又到马来西亚做了不知道多久，又到香港做了很长的宣传，因为那时候少女标本在香港非常非常红，但很多香港人以为我是从少女标本出来
的、哦、因为我们台湾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完全不知道、
啊对啊、
真的很妙，大家以为我们是女团你知道吗、嗯、
What？
而且我们那时候还去很多很大型的音乐季唱歌，
那就是以团体的方式去，
对，
就四个人，
这很特别的团体，就都没有合唱，每个人出来都自己唱自己歌，而且四个人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就我们四个的风格多么不一样，然后就很红，真的，我没骗你，在香港超红的，
我都 OK，
哇，我可是无法理解他们的这个想法吧，包成女团，
可是很成功啊，
没
有，不是女团很红，我不知道，就是他觉得刚好我们同期出来、嗯，然后在香港这样子会比较容易推。而且我们没有整张专辑都是广东歌啊、
哦、
但我们一人去唱一首广东歌这样子
这样、
哦、然后很红，所以我那张专辑做了半年的宣传，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只是拍照拍杂志，我一天拍了六本杂志，以前很流行拍杂志，就是比如说我出专辑、
嗯、
然后我的企划就要跟那宣传讲，我要那个所有人去 7-11 看到那个架上全都是李心洁的封面，
所以就是只要想得到
哎、欸，你知道我现在的企划就是我以前的企划、
哦啊、也太酷了，
整个那个便利商店全都是我的杂志，我记得我又不知道发哪一张专辑，我有30几个封面，
哇，
对，因为可能我的样子又长得很适合上杂志的那一种，
哇，这真是我听过最保守的炫耀，说自己很漂亮，
我很适合当封面，
我很适合当封面，
我只有三，就是刚好有三十几本，
我以后要这样想，
我不是。就是啊、我是很谦虚的说、嗯、
凯莉适合网路啦，你不要再说封
面，没有，我是很感谢我的父母把我就是生我这个样子，对，因为你知道吗，当时滚石也签了很多新人、
嗯、
我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广告很红，我可能也不会那么快出唱片，我说真的，因为就是很多新人签进来以后呢，我们一到像我一到台湾，他们就会带我去试镜，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些专案部带我们去试各种试镜、嗯、那我很快，我好像来到台湾不到一个月，我就拍了第一个广告，洗发精的广告、
哦好快啊、
真的好快、
啊、
我那还没出道，然后过了几个月哎，又接了一个就是大家很关注我的那个饮料广告，
那你那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没有意识到说哦，原来就是因为我很漂亮这样，
嗯，我不是一个常常去想自己漂不漂亮的人，我不喜欢意识到自己漂亮这件事情，
不喜欢意识到
没有，因为
有
一种
不是因为你我从小一定会跟很多人跟你讲怎么样、
啊、
这样，但是我不喜欢自己一直觉得这个是一个重点，然后利用这个事情、
嗯、
一点都不喜欢，所以我的个性才不会因为我长这个样子，然后我就一定要很斯文穿裙子，然后我打扮很漂亮，我全都不会，
有点叛逆，
我就是我的表外表就是只是我的外表，然后我的内心就是我的内心、
嗯、
然后我不喜欢强调自己漂不漂亮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没有什么了不起，比较重要的就是我到底我的内在的状态是什么，我的思想是什么、嗯、我的价值观是什么，因为我觉得那种东西会让你的又要讲美让你的样子有一个
气质上会有
转变，对，厚，而且有一个厚度，可能我是水瓶座的人，所以精神生活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嗯、
对，然后我觉得比如我喜欢的演员或是我喜欢的歌手都不是因为他们长得特别漂亮还是怎么样， 我喜欢他们的人、嗯、他的内在，他的真，然后他的才华，他的实力，
嗯，像 Kate Blanchett 就
他的态度、嗯、Kate Blanchett
对啊
几岁了，他差不多我们这个年纪，
有四五十，应该有五十哦、嗯、
对，他差不多我们这个年纪，
他很棒，我好喜欢他，
对啊，那他也不会在我的脸上有皱纹啊什么什么，对，我觉得大家常讲冻龄啊，或者是你怎么哇怎么都不会变，这些事情我就会觉得哇我不想把重点放在这里。
可是你在演艺圈不会有容貌焦虑或什么样的问题吗？因为感觉演艺圈至少从外面看，演艺圈
很
多
就会很重视这个
对
这些东西。
那时候，而且尤其是你那时候突然剪短发，然后又淡妆， 的时候不会有旁边的人跟你指指点点说，哎、欸，你不要这样子哦，
这样很没女人味，
唱片会卖不掉、哦、这样子。
我比较固执。
就你说服了他们就对了，
就不
我没有说服啊，我不用就
我不用
听，
我都剪了、欸、你要怎样。
我很奇怪，没有，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生，从小不是因为做这个圈子，
可是唱片公司也 OK。
而且我对自己，我是一个从小对自己很有信心的人，我又有一个天生的自信，我不知道从哪来，可能因为小时候我就经常上台表演，然后因为我个性也开朗，然后
很受欢迎，
对，然后大家也很喜欢我，然后我从小就是一个被称赞长大的小孩，我是这个我承认，所以我的心里有一个很深的自信，是我可以排除万难，然后很多很负面的话都不太影响我，然后我还是可以很坚定的做我要做的事情，所以我是一个很忠于自己的人，尤其是我生命很重大的决定。
我要很不要脸说、啊、这就是跟我一样啊，
凯莉，
我也是，
你也是，对不
对？
对，
然后我爸妈从小，因为台湾传统上的爸妈很喜欢跟人家比较，说哎、
啊，
你看那个隔壁怎么样，
对对对对，
你怎么都没出息，可我爸妈就是说你最棒， You are the best、
哦、
所以我就
哦，我爸
自己很棒，
我觉得很好，但我爸妈也不会特别称赞我，只是像比如说我小时候很喜欢上台，我妈说我五岁，因为我们以前五岁才上幼稚园，我妈说她第一天带我去幼稚园，然后呢那个老师就问我说谁可以出来唱歌给大家听，我妈说我就自己举手，我都忘了，我就走出去了。那我爸爸为什么那么鼓励我做，就是做表演，就是因为我爸爸个性很内向、嗯、他觉得他的这个内向的个性让他有很多障碍，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人很好好的交流啊什么的，所以难得他有一个孩子
这么外向
所以他就很鼓励我，然后我妈以前还会漏夜在车那个天使的衣服给我去表演啊什么的、哦、对，所以他们就是很让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大家我开心，然后大家都很开心，所以他蛮奠定了我对表演的初心，然后这个初心又特别的单纯，特别的没有目的性，所以我觉得我会在这行做那么多年，不管经历怎么样起起伏伏啊，还会坚持做，是因为我心里有这个很单纯的初心。
嗯，
对，像今天我回来站在舞台上就是因为二十年，
对，
离开二十年然后回来，
其实这一点我们其实是非常的惊讶、哦、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
我自己也很惊讶
对，就是第一来你在怎么会在
你那时候为什么可以毅然决然的放弃，你都不会想念舞台吗？第二都已经放弃二十年，为什么会突然回
来？那再
来
是居然，而且在那段时间大家都在开演唱会，你居然一场都没开过。
对，
因为我们有 Google 说哎、欸，会不会那时候演唱会不流行，因为原本这是凯莉的以为，
对，我原本觉得一定是那时候演唱会不流行，
不是，也没有现在那么流行、啊、
可是
已经滚爱办免费演唱会那时候
可是我们看了什么徐怀钰什么同台，我刚念名单我就看说不可能，一定有人有办，结果大家几乎都有办
就
是你没
办。
对
对，我们从这个开始好，为什么大家都在办
的
时候你不办？为什么？
没有，因为可能我是对自己，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嗯，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不够好到可以站上演唱会个人演唱会的舞台，我真的深深觉得我那时候才二十几岁，我就这么觉得。嗯，然后当然因为我热爱电影跟演戏这件事情也是很深的，所以我当时其实必须做出选择，是因为我同时我发最后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是我拿到金马奖的时候、嗯、那我也同时在那年遇到我的女儿，然后我因为要演戏要搬去香港，所以我觉得我的时间上没有办法同时兼顾这三件事情，所以我在这三件事情上先选择了演戏跟我女儿。
嗯，
后来我到了香港，到了我真的把我的女儿带在身边的时候，我更是为了我的女儿连演戏都放了快一半吧，然后就回到马来西亚。对，所以你看我就是这么传统的一个人。
哇，
可你那时候有做一个重大决定有挣扎吗？还是你就觉得没问题，就我就是要做这件事？
我的人就是很也可以说有一点冲动了，就是，但我也不能说冲动，就是我不是那种会常常用我的脑去思考、逻辑思考、分析或者是规划的人。对，通常我的心里会有一个声音，就是到了这个阶段有这三件事情，我的心里是觉得哪一件重要，他就会告诉我我的女儿很重要，然后觉得我现在很想很专心的去演戏。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我可能还不够好，那个不够好我也说不上来，也许我去累积了生命不同的体验，有一天我真的就回来了。 因为我觉得演员也是一种表演，但是我现在当了演员以后，我再回来站上舞台就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那个东西它就是我把很多外在的东西内化，演员它是一个内化的创作表演，你内化了以后，现在这个里面的厚度跟它的深度有了以后，我再重新做音乐的时候其实是很不一样。我虽然最近还是唱自由，但是我可以站上这个舞台唱这些歌，然后我可以驾驭整个舞台，然后我可以很清楚知道我站上这个舞台我要带给所有爱我的人什么，不只是音乐，还有我的理念，我对生命的这个价值。对，所以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就是我想事情可能不是只是啊办演唱会唱几首歌，这样不是这个意思。我常常会思考说，我演戏或是甚至我自己当导演，然后我做音乐，甚至是我当我女儿的妈妈，我到底可以带给这个人的生命什么样的影响，带给他什么，我给他的爱是可以影响他什么。对，我是这样思考的人。对，
那你是为什么会突然就决定好，那我要站出来开演唱会？
也不是突然的，其实那当然我真的很爱唱歌，我爱唱歌的程度是
唱歌跟演戏你挑一个的话
你可以不用理他，没关系。
对，
可以不用选。
我不理你，因为没有办法选。因为你知道我小时候，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唱歌？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唱歌。我小时候就是跟我妈妈唱歌长大的，我会唱好多老歌，什么《绿岛小夜曲》啊，邓丽君的歌啊，我全部都会唱。因为我是跟我妈妈舅舅辈的人一起唱卡拉 OK 长大的，然后我会很小我就自己会拿那个歌词唱英文歌，英文都不懂，但是就乱唱，收音机跟着唱，卡带跟着唱。然后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很羡慕人家有长发，因为我妈老是帮我剪短发，然后呢我很小，然后我就会偷偷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拿那个睡裤，有没有睡裤
放在头上，
放在头上，然后站在那个镜子前面，然后披着那个被单，然后这边这样
甩头发，
对对，然后就想象自己是一个歌星啊，然后在台上唱歌，然后一直在学校啊，到了中学的时候也是。一直不停的上台表演，唱歌跳舞演戏这样子。我很幸运，我都有机会做，我都有机会当歌手，也就会当演员。只是说可能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兼顾到两个事情，可能我是需要时间。我用了5年的时间去做我的音乐歌手，然后后来我离开了以后，我就也用了5年的时间在香港当演员，然后后面用了10年时间去做妈妈然后可是现在我就是什么都可以做了，因为他已经他已经全部融合了。
那你会焦虑吗？准备这次演唱会？
我完全没有焦虑啊，
不会觉得离开舞台这么久，这么久没唱歌，在这么多人前面
唱歌，不会焦虑。
我做决定的时候，我很清楚为什么我这次要办演唱会，所以我不会焦虑。对，因为你不清楚你才会焦虑
啊因为我自己要办专场我是蛮焦虑的啦，因为不清楚
可能因为我现在这个年纪了嘛，就是比较成熟了对，然后也想得很清楚因为我知道办一场演唱会很不容易，需要多少多少的人来成就这场演唱会，所以我一定在心里面已经想好我自己能不能把这演唱会做好，因为到时候站上舞台表演的人是我，这个跟我演戏的时候这训练有关系的其实对呀、因为你看我们演戏你是一个主角，然后整个戏你扛见鬼戏务花园，你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你能不能把这个吸引观众90分钟看你不会想离开，然后还一直想看一直想看，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凝聚力在你的表演里面，演唱会一样，然后我准备好了吗，我一定是问我自己先，那我就准备好了我才敢答应才敢跟大家说，然后因为所有的人都要付出很多的努力让我站上那个舞台还有很多的投资的金钱这样子对，所以焦虑是不会啦，倒是很努力
需要做什么实质上的事情吗，要去跑步啊还是，
其实体能训练一定是有的，只是说我们一直开会要在那个节目上，因为这是我第一场演唱会，大家也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所以呢应该大家都会很期待，我自己很期待，然后我们就会一直在想说到底李心洁的演唱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要做一场什么样的演唱会让大家知道这个就是李心洁的演唱会。那所以我们在歌单部分呢、啊、就开始讨论啊，跟企划跟导演，然后我们整个节目啦，整个节目的流程，然后到底我这个演唱会叫盛开，我的名字叫李心洁，所以我怎么让人家就是感受到这么抽象的盛开的这个意念在这个演唱会上，然后到底我为什么要说我的名字是李心洁，说的是什么生命故事，所以还要从我以前的歌到现在的歌整个去完整完成这个故事，其实很不容易。
对啊，
所以我自己也写稿啊，我的讲词稿都是我自己写的，里面很多东西我自己写，我们会一起抛很多的想法。对，然后当然体能训练，大家问我做什么体能训练，我的体能训练可能是比较特别，是
打坐
就是人家不是都会去跑步啊什么打拳啊什么这种、我做静态
的体能训练。
对，我因为我一直有在做瑜伽，但我而且我做的瑜伽是蛮静态的瑜伽的，就是 slow 的。对，然后我也打坐，因为什么呢？因为我
讲的你猜对了，
可能我不会焦虑，就是因为我一直有
meditation， 对啊，
对，它一直平衡，然后当然也会有紧张的时候，也少少的焦虑当然会有，比如说，快到了，我们什么什么准备好了没有？这样子也会急，不是焦急，但是我就是一察觉到自己有这些状态的时候，我就不想让自己累积，然后我就开始静坐啊、然后就平衡回来。那当然我也是有走路，对，因为我们在闭关练习的那个静坐，其实我学禅嘛，真正的禅它不是只有静坐，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禅。你一醒来，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都是很清楚的，这就是禅。
这跟曹新成讲的很像，
你说很 aware，
就 aware， 然后
一个态度，
生命态度，
它就是 mindfulness，
对，
就是
说活在刀尖上的感觉，就每一个 moment 都很重要，
对，很专注，然后那个、一心不乱。哇，你说办演唱会的压力真不是普通的，对，我觉得做演唱会真的很不简单，所以我今天觉得可以自己可以站上去，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有这个 stabilize， 就是那个定。那个定我现在觉得有。
那除了演唱会，你会想要再回去演戏吗？如果有好的机会或剧本，
我肯定是一直在做这些事情。还有因为我有画画嘛，我也会在筹办我的画展。
好忙，难怪你说没时间做 podcast， 这超合理啊！
对，因为我其实是很忙的，我还要照顾孩子，
对啊，
对，但是我没有放弃任何我喜欢做的事情。我这个如果我在办画展的话，我的画其实画了好多年了，就累积嘛。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这样很短时间画很多，但是我就是一直累积我的作品。一直累积作品，对。然后其实你说唱歌也不是突然回来的，其实我离开以后，我到香港生活的时候，我才正式跟一个非常好的声乐老师上歌，上了五年，我去香港五年，上了五年，他让我真的找到了我的声音，对。然后上了五年以后，我就其实我一直就有在尝试做不同的音乐歌曲，像这次新专辑盛开的专辑里面有两首歌是好几年前做好的，
就算是累积了非常久的能量，一次要带给大家。
对，只是说还是一样，就是在想我为什么在出来，然后直到拍纪录片的时候就觉得，我的名字叫李心洁，是在讲我的生命故事。那如果我带着我的生命故事加我的音乐回来讲这件事情啊，我觉得那个意义就不一样。
那可是这几年你在休息的时候，看到你同期的一些朋友他们继续站在舞台上，你内心会觉得说啊，
对，你这么热爱表演，你会不会
就是说啊，
我就跑去卡拉OK唱歌、
所以我唱的还是蛮不错的嘛。
我真的很爱唱歌，你知道我最高的记录，一个人可以在卡拉OK唱六个小时。
What？
一个演唱会是
一个人、
太强了，
而且我是唱到我都没有时间吃东西哦。
What？
我真的很爱唱歌，你知道我要决定办演唱会之前，我就打电话给秀秀，就是许茹芸，我说你觉得我先做这决定可以吗？说拜托李心洁，你当然可以啊，你是我认识前三名爱唱歌的好不好？我真的，我在你去问我儿子，他应该是没有遇过比我更爱唱歌的人了。
你跟他讲话都是用唱的，这样
唱他在我的肚子我就开始唱，然后每天晚上唱，他在吃早餐我也唱，然后
他会不会说妈可以闭嘴吗？这样他
有有有有，就是晚上那种
小孩都会这样，
他当然不知道我是
谁，
他不知道我是谁，
对，
他就这样妈。你可以不要再唱了吗？我要睡觉了，要不然就唱到他这样，就这样拿手关住我鼻子，够够吗？不要再唱了，
直接
对，偶尔他们不会一直这样对我，而且
你会说你知道我是谁吗？这样，
而且我会的歌太多，而且我从小就有一个很厉害的记忆，就是我很会背歌词，我从小唱会唱的歌到现在歌词我都可以唱出来，
所以就是从什么小城
故事，对啊，然后我儿子随便讲什么，我都可以唱一首歌给他听。他讲到什么字我就会唱歌给他听，他讲什么字我就唱歌给他听。
你儿子喜欢唱歌吗？还是他厌恶唱歌？
不会
我觉得厌恶的几率蛮高的
耶。没有没有，他们喜欢唱，因为他们念华德福，华德福学校也是每天唱歌的，他们很喜欢唱歌，只是说他们不会像我一样无时无刻都在唱。
Please stop.
所以我当然也很期待再回来做音乐，然后其实办演唱会这件事情是，你知道梦想哪个字可以拆开来用的？敢梦不敢想啊，那时候，就是做梦的时候也许会梦到，但不敢想这件事情，但也是一个小小的遗憾，所以现在总算是完成了这个心愿，对。
那你要做这么多的事情，你会不会担心就是自己，比如说当妈妈的角色会失衡啊？你怎么去调整？
其实是今年了，今年真的开始很忙。我还好了，因为我老公跟因为我女儿也很大，我女儿现在23岁了，对，刚好她念完大学回来，所以他们就全力支持我做我要做的事情，然后他们帮我看两个弟弟，然后因为我儿子现在7岁，特别简单，你去华德福学校没什么功课，爸妈都不用管功课。有做没做我们也不知道就是他们就会给孩子时间去习惯做功课，你说，而且因为在华德福学校的那个整个圈子里面，家长会互相帮忙，所以有时候我不在的时候有别的妈妈来帮我看，就是都会帮我带孩子出去玩啊什么的，
那很棒，
对，所以我是很幸运，我当然我也会花很多时间跟我儿子一起了，只是说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真的蛮专心的，还不用太挂碍，因为还很多人帮我。
其实我蛮好奇，就是那时候你说你先住在香港住了一阵子之后才搬回马来西亚，为什么你会决定要搬回马来西亚？为什么没有就直接待在香港继续住下去？
就是因为我女儿啊。
你女儿她，可是她在香港会住的比较习惯吗？
没有，因为我女儿是在泰国出生的，
泰国出生，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都太爱他了嘛，所以我就把他从泰国带到我身边来，就跟我一起在香港生活，跟我先生。那最主要是我那时候才20几岁，我记得我带着他在身边说27、28、29。那我太年轻了，我身边没有什么艺人朋友是已经做妈妈的，所以我觉得香港的整个社会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压力真的太大。对妈妈也是压力很大，然后因为香港也不是我的家乡，所以我的资源没那么多，对，所以带孩子去申请学校，你知道香港申请学校多辛苦，然后念书的压力什么，哇，我觉得太痛苦，而且你知道我小时候是在稻田长大，
所以你把女儿带去稻田
对，真的，我真没骗你，
真的，
真的没有，你知道我有一天，我真的有一天是很关键性的，就是下了这个决定，就是有一天我带我女儿去看电影，那你知道铜锣湾，你去过铜锣湾吗？然后我就到铜锣湾的一家戏院去买票，买完票又发现还有一个小时才开演，所以我就要带我女儿去一个餐厅哪里坐呢，我去看那种 Starbucks 那种地方就满满都是人，那我又不想逛街，然后后来我就站在那个铜锣湾的十字路口，非常的有一种怎么讲，我有种很茫然的感觉，我就想说我要让我的孩子在这个城市长大吗？在那个一走出门就琳琅满目的橱窗，你知道吗，名牌的橱窗的这种地方长大吗？然后我就开始想到我小时候长大的那个环境多么的快乐，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讲我要带我的女儿离开这里对，因为你知道我就是一个自己想做什么就会去做的人，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我是她的妈妈， 我一定要为他做出改变，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童年是会影响他的一生非常非常远
的、嗯、人格塑造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
对，而且我自己在这个地方带他我也不是很开心，所以他是一个恶性循环、嗯、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自己讲，因为他是一个生命嘛、嗯、你知道吗，为什么他我觉得我女儿那么重要，因为他是一个生命。我的事业当然也很重要，这是我喜爱做的事情，但是他跟生命比较起来的话，生命的那个价值还是意义不太一样。在那个时候了、嗯、那个阶段、yeah. 他很小，他很需要我，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就是一定要带我的女儿离开，我要让她回到天空大地、嗯、稻田，
可以接触大自然的地方，
对，然后大树，就是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从小就是跟自然有这种很深的连接、嗯、因为对我来说这个连接会是他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嗯，那结果搬过去他的反应是怎么样？
他很开心哦，非常
开心。他说这什么，这虫太多虫了，我不要这样。
没有没有，他很开心、哦、
你自己带入，对不对？
就我的话，我说
因为他小时候因为他小时候成长时期也是去一个岛，加拿大的岛上长大，然后每天游湖，他后来都再也不想游泳，因为我也是很爱每天去
大自然。什么是你每天游湖你
就
不想游泳？为什么？
他再也不想，他说我受够了这些大自然，
就太多大自然了。
为什么？
为什么太多大自然？
真的，你不会怀念吗？
不会啊，我也是叫他陪我去什么海边什么，他说不要，很热，有虫，所以他刚讲的都是他内心话。
真的有人天生不喜欢自然的，
对，
有什么？
对，
为什么？为什么？
就。虫
为什么
虫很多啊？
对，为什么怕虫？从小
不是虫啊，不是就是。
可是他没昆虫，
不是因为我出去的，不是。
哎、欸，可能呢、啊，他没有蚊子，是不是加拿大？
加拿大有啦，可是我说小时候可能去，因为我小时候很常去露营嘛，在台湾，如果我去山上，蚊子大家都是只来吃我，所以旁边的人都没事。
会免疫啊，吃到。
好像不会，
没有啊，我就吃了，然后肿到现在。
我以为会免疫，因为我儿子就免疫了。我
被咬到免疫，
对，我小儿子，
我是哪里的蚊子可以让我免疫？
我两个儿子吗？小的那个就是从婴儿开始，我就一直带他去外面，然后在那个我们后家后院，就一二三四十颗，然后我妈就很难过，我就说没关系的，然后咬到最后就免疫了。
哇，听起来是马来西亚蚊子特别厉害，
我也是免疫，我是蚊子不咬我的、啊。蚊子不咬我的，
有这种事？这听起来不科学。我要去马来西亚，因为我们准备要去马来西亚。
可能我的念力，可能我的念力很强。
对，因为我们准备去马来西亚，
对，
所以我去马来
西亚
被咬看会不会咬到免疫。
哦，我们要去办秀。
对、哦，我们也是要去办 live，
对啊
，live podcast。
It's gonna be fun。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马来西亚，
在那边
啊，
吉隆坡，
在吉隆坡，
在
吉隆坡。
你们有去过马来西亚？
没有，
从来没有。
可你们要多花几天在那边才行啊。
我们会
去一个
多礼拜吧，然后会去马六甲，然后去那边走一走。
我觉得你们会喜欢马来西亚。下次我见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跟我讲，你们喜不喜欢？
什么东西最好吃？一定要吃。
就很多人说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去吃他们的肉骨茶嘛。可是我想说，我在新加坡
鸡饭很好吃。
可我在新加坡我吃过新加坡的肉骨茶。很多人，因为我觉得新加坡肉骨茶很好吃哎、欸，
新加坡肉骨茶也好吃，
也好吃，
对，当然也好吃。没有真的，不是我讲真的，因为新加坡、新加坡的口味。
比较偏胡椒汤。
新马以前是一家啦，所以我们其实食物很多到底食物都差不多一样、嗯、只是当然因为后来慢慢它就有个人独特口味这样子、嗯、所以新加坡的肉骨茶跟马来西亚有点不一样。
哪一个是原创？
我就介绍你们去一家。那家是有拿米其林的
哦，
是我朋友老公的朋友开的。
是可以讲是哪一家吗？还是要私下？
我等一下给你打、
啊、好好
等一下给你
下
我因为我不记得那个名字。然后呢它有不同口味，但是有干的有湿的，
有干的
肉骨茶，
干的肉骨茶超好吃。那家就有干的、
啊，
然后
有
汤的，
都叫茶了还可以干哦。
对，它干的、
啊、哇，好酷、啊，
非常好吃。如果你喜欢吃肥肉的话，
我很爱吃
肥肉。哇，我也是啊。
对，然后你可以吃海南鸡饭啊，然后你可以要一定要去吃印度饼，一定要怎样都要去吃一餐印度餐。
啊，在马来西亚吃印度餐
一定要吃。我们那边很多印度人，嗯、对，三大民族其中一个是印度人。我跟你讲，印度饼超级好吃，
是会弄得高高的那种的，
各种各样，扁的也有，高的也有。然后印度饭也很好吃，那就是 不怕辣就好吃，
不怕不怕
不怕
啊。然后我们的椰浆饭也很好吃
哦，有我们椰浆饭有存了几家，
对
对
对，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好，我们来列一下，
因为我很
喜欢，没有，因为我很喜欢吃，我非常喜欢吃，我最近很常去日本，
看得出来，
对。李心洁好 real 啊，
没有，
天哪，李心洁超 real 的。
我跟你讲，能吃是福。我跟你讲，因为我超喜欢吃，我每一次去演戏
看不出来，
我每一次
好饿哦。
你知道我有一次跟奶茶跟那个演黄磊的戏，那时候我们在乌镇演戏，你知道每天一放饭，第一个坐在那个大堂吃饭的一定是我。那么大的馒头两颗加一碗白饭，
哇，这全部淀粉，
一直瘦下去，
好。
对呀、啊，然后我吃到黄磊，因为黄磊是导演，也是男主角，然后就看着我吃，他说：“李心洁，我很想请你去吃饭，因为我从来没看过你演员吃成这个样子，我好喜欢看你吃东西，这很过瘾。一个女演员啊，一直吃，我是不吃东西不行的，我到现在不能就三餐不能少一餐的，对我真的现在不能吃的像以前那么开心了、啊。但是，对呀、啊，因为毕竟你知道吗，生过孩子，但是我还是得吃。”对，我一定要吃，我不吃不行，而且一定要吃饭。
哇，
对啊，所以我才会知道这么多好吃的、啊。
好，太棒了，我们一定要分享一下名单，我们要讨论一下，讨论一下。就是聊到现在，我觉得很微妙，就是身为一个就是天后，你真的没有架子，为什么你可以 so real？、
啊、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 real？
我不知道架子是什么，重点是没有，因为。What？ 就是架子，它是一个名词嘛，它是抽象的嘛，它是什么？它什么都不是嘛。对啊，你说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我有一个比较我自己的心态，我不能说健康的心态，就是我从我第一天进这一行，我就跟我自己讲，我看我自己为一个表演者或者是创作人，我真的很喜欢创作，因为我从很小就开始写东西，写故事啊什么的，然后喜欢表演，所以我一直跟我自己讲，我从来真的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什么，尤其是什么明星啊、歌星，跟星有关系的，我从来不想这个事情。嗯，当然，因为我也想的比较多了，因为这一行你知道吗？从小到大你也看很多娱乐新闻，你也知道很多东西它不是永远。
嗯，
永远都属于你的，或者是你能永远抓住它。那你也看到某一些状况，就是如果你把那东西抓得很紧，当它不再属于你的时候，当你不在那个高度的时候，你可能不能适应，或是你放不下、嗯。其实辛苦的是你自己，所以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不抓住那些东西？
哇，好 deep， 也太厉害，
我觉得蛮棒的、啊，
好强哦。
因为我可能这个跟我的养成有关系吧，我的成长的地方，你如果去你就会明白我的本质就是那样，就是真的就是
要接触大自然。
因为我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小镇嘛，然后那个副歌就是那个只有一条马路的小镇，我人生最单纯的单纯，头上一望无际的那片蓝天，孕育我自由心灵的泉源。对，这是我自己写的词，阿牛帮我写的曲、嗯、这是我新专辑里面。所以那个东西它不会变的、嗯、那个赤子之心。那我很清楚我要有那个初心，我才能够找到我真正的快乐。所以当然你要保持这个不容易，尤其在演艺圈里面非常非常不容易。
是啊，
所以我就你看我去闭关的时候，我花了十几年时间每年就固定去闭关嘛。
嗯，
而也当然也会有人说哇很不容易哦，你在这个圈子就是很多动荡，
对啊，
你还愿意把时间放在静下来然后去修你的心、嗯、但对我来说这个特别重要。对，因为尤其是我们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圈子里面，我们更需要去把我们自己的心定下来，然后很坚定的很清楚，应该说很清楚的走在这个路上。
大自然重要，他小孩要出生了，要不要给凯莉阿姨带他去海边玩？
所以像你看，像我的孩子从小就特别容易照顾，都跟昆虫玩。你知道他们的第一个朋友就是蚂蚁。然后你知道我小时候我去演戏乌花园，他们来看我，那我就带他们在公园走路，走一走他们看到蚂蚁就两个就趴在地上 然后我就蹲在旁边等他们看蚂蚁。你想看，如果一个小孩他看到蚂蚁就很开心，那他是一个多么容易快乐的小孩。然后蜗牛、蚯蚓都是他们很好的朋友。你
我
其实我告诉你，我也不敢抓蚯蚓。
就想说哇，那他们看到蟑螂应该非常开心。
他
就妈妈看到他们都在唱歌了。
对，抓苍蝇，他有次我有儿子抓苍蝇起来，苍蝇正在生孩子，
都很多
生在他的手上。
哇哦，
哇哦，
他就赶快放在一个 plastic 那个 container，然后我跟两个儿子，你知道我那时候我们要出门了，就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先别出门。嗯，
哇，他很有爱心呢。
我就停下来，好，我们就在那边看那个苍蝇生孩子。
哇哦，
我就是会觉得这个事情比其他事情更重要。因为那个见证，在他这么小的时候，他见证一个生命的出生，是多么的 pure， 然后多么的，他能虽然是一只苍蝇了，但是是他也是感受到。原来生命是这样子
这样出来的。
对，然后他就我说妈妈
可不可以养吗？
不是，他说你看苍蝇宝宝就藏着屁股出来，我要想说他是不是从我的屁股出来。他们就会问这种很天真，因为他看的，为什么我觉得要停下来看，是因为那是你都不知道，其实小孩在看每一样东西的时候，他其实都是用心的在观察，他并不是在浪费时间，不是做白日梦，他其实都在观察。你不要打扰他。
那你会给他 iPad 这样看东西吗？
当然这个阶段还没有。
哇，还没有哦。
我们就是一个礼拜可能看一两次卡通片。
哇，这很少耶。
对，但我就会找，比如说他们第一部看的卡通片就是宫崎骏的那个龙猫，宫崎骏的卡通片适合他们看的我们都看，然后多看几次，然后我会选择什么内容。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这些东西，所以他们也不需要。那他们的生活特别简单，就是每天回来两个人就是玩，那他们要玩什么他们自己决定。然后我们家有个后院呢，然后因为还好我生两个，所以有伴。我根本基本上就不用管他们了现在。然后画画，他们就是一直画画，一直画画，一直画画。他可以我们去旅行，然后就两个人带着本子嘛，然后就那个本子就是他们的日记，旅行日记。等飞机的时候也画，上飞机也画，在吃东西也画，然后两个人画的时候，他有故事，他们自己创造故事。
好，好像很好玩呢。
加油，
你会很轻松，
真的。
好啦，我想一下我怎么带好了。我找一个山洞。找个山洞。
然后你整个人就被蚊子咬着一个包。
我找一个山洞，我跟他再住一个礼拜再看看。I don't know.
好，今天非常开心，欣姐来到这边。
七月二十二号，我将会在台北流行中心举办我的个人第一场演唱会。这场演唱会的名字叫《盛开》，我的名字叫李欣姐。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来跟我一起来见证我在音乐路上非常重要的这个里程碑。我不能说回顾我们的青春呢，我应该说青春还在我们心里，我们一起把那个青春拿出来，把热情拿出来，
一起解放自我，
一起解放，然后一起
自
由，一起跳起来。
哇哦，
非常期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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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